大家好，我是大力丸。节目一开始呢，先做个小预告。那么最近呢，我的新书《古人的生活慢》正式上线当当网。我觉得哈，在这个时光机没有发明出来之前，可以通过本书，我们唰可以穿越回古代，看看古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。从这个柴米油盐、衣食住行，到职场、民俗、社会奇闻，沉浸式体验古人真实的小日子。书贵不贵呢？也就一个加料螺蛳粉的钱，这个穿越门票值。
管他正史野史，这里只有大历史，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。
咱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。本集呢是由听友投稿，说人乃是高级动物，但无论多高级，那也是动物，也是千百万年进化而来的。因此，无论人类看起来现在是多么的 gentleman， 多么的淑女，也必然与动物有很多相似之处，甚至是在男女关系上都特别有雷人的相似点。举例，就说我们夏天常见的这个嗡嗡嗡的蜜蜂，您知道吗？这个蜜蜂啊，分为三类，分别是蜂王、雄蜂和工蜂。蜂王是雌性，所以被称作母蜂和蜂后。也就是说，蜂王蜂后都是我自个儿，我是武则天。而且蜂王还有群蜂中唯一一种卵巢发育完全、具备产卵能力、能够繁殖后代的蜜蜂。这个工蜂虽说呢也是雌性，但它们的生殖器官发育不完全，无法繁衍后代，身体上的这个蜜囊和采粉器官都是为了采蜜，是天选打工人。再看这个雄蜂，当然是雄性了，它是只吃饭不干活，唯的使命就是找蜂王交配繁衍后代。这听起来似乎还不错，不用为房子车子犯愁，不用996，天天精虫上脑，还能理直气壮。可您殊不知啊，这些都是想象，真实情况非常残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蜂群有几千或者几万只蜜蜂，只有一个蜂王，剩下的大多数呢都是工蜂，少数是雄蜂。即便只是少数，雄蜂也得有几百只甚至几千只，这画面想想就够残酷的。几百上千只蜜蜂，只有一只可以顺利的得到蜂王，剩下的那些至死是处男，这简直是一大惨案。可是惨案还没结束，从一大群嗡嗡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雄蜂，满心激动的飞向自己的女神，欲仙欲死，直接呢咔咔到了天堂。注意哈，这里的到了天堂不是修辞手法，从动物学的角度，这个雄性蜜蜂在交配达到高潮的瞬间会直接挂掉，他们是死都要爱的实际的践行者。那一句话，这个蜜蜂交配就是一群的雄蜂追求一个雌蜂，在此过程中不惜大打出手，自相残杀，并且胜利者也是自取灭亡的过程，这听起来确实 crazy。可是您知道吗？与这个蜜蜂相比，人类历史也是如此啊。你看，经常为了争夺一个女人大打出手，死了都要爱的疯狂事情也有不少。随便举例子啊，你像国外的古希腊的特洛伊战争，各方势力为了争夺美女特洛伊打了十年，在这十年当中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丧命。那咱们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事情，像春秋四大美女之一的西夫人，一生都走在被争抢的路上，并且导致了两个国家直接灭亡。这个大美女西夫人乃是春秋时陈国君主陈庄公的女儿，因为嫁给了西国国君，所以被称作西夫人。她出嫁途中经过蔡国，蔡国国君蔡哀侯乃是西夫人的姐夫，如今小姨子路过家门口，那怎么也得来家里玩几天，姐妹俩说点知心话。这个蔡哀侯其实做的没错，只是这个西夫人长得是闭月羞花，太漂亮了，比自个儿的老婆漂亮多了，引得蔡哀侯的一双眼睛都粘在人家身上了，还十分不要脸的意图不轨。那新婚娘子被姐夫欺负，西侯自然不能忍，可自个儿国家比这个蔡国小，怎么办呢？借力大力，这个西侯直接找到邻国楚国说，您出兵攻打我的西国，我呢向蔡国求救，蔡国肯定会出兵，国内自然兵力空虚，这时候您再出兵攻打蔡国，肯定能大获全胜。楚王一听是这个道理，很快蔡国战败，蔡侯被俘虏。这时这个蔡侯也反应过来了，他也咽不下这口气，就在楚王面前说， 戚夫人长得如何如何好看，把楚王说的心动了。那么他找机会一回来到西国，看到戚夫人之后眼睛瞬间就直了，也想把人占为己有。就这样，西国也被楚国给灭了，西国的这个国君变成了守门的一个小兵。戚夫人为了保全西侯性命，只得被迫嫁给楚王，还生了俩儿子。后来楚王去世，楚国当权派为了争夺戚夫人还发生了战乱，权臣被乱兵砍死。如此简单一讲一算的话，三位国君一位权臣争抢戚夫人，两个国家因此灭国，两个这个君主被俘虏，一个权臣被杀害，那各种战争当中一定还会死不少人。哎，这是不是有点像前头讲到的雄性蜜蜂追求蜂王啊？所以您细品，咱们这个历史节目做的还蛮有这个学科交叉性的。除了这个蜜蜂啊，咱们还有一种动物非常的熟悉啊，这就是孔雀。这家伙呢，在交配方面跟这个蜜蜂有点相似，也很奇葩呀。它们呢，没有双宿双飞这个说法，是每年到了发情期，雌孔雀会主动找到看顺眼的雄孔雀，俩只孔雀唧唧歪歪一阵后，这个科学的讲哈，雌孔雀就得到了雄孔雀的精子，拍屁股走人了，是毫不留恋。雌孔雀只关心精子的质量好不好，对提供精子的雄孔雀是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哪怕雄孔雀这个孔雀开屏啊，很漂亮。那孔雀呢，这种习性啊，其实你仔细分析分析，这不就是人类的这个借精生子吗？咱们也不是聊八卦哈，因为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事情还不少。最具有代表性的，那就是另一个版本的四大美人之一的赵飞燕，她就是这样。说是汉朝末的时候，这个赵飞燕入宫，得到了汉成帝刘骜的宠幸，可是呢，一直没有怀孕。她就想，是不是这个皇帝身体不行啊，精子质量不好啊？而且有段时间，皇帝还喜欢上了赵合德，赵飞燕就闲了下来，空虚寂寞冷，于是乎啊，就找了很多容貌俊美的男宠。只是啊，精挑细选，经常换人，赵飞燕最终啊也没有怀孕，这个借精生子最终失败。当然，这个赵飞燕得瞒着皇帝借精生子，皇帝不知道这个事儿。可是呢，历史上有的就是男方不行，主动把老婆让给别人，自己绿自己，也想借精生子留个后。那典型的例子便是南朝刘宋时的刘裕。这个刘裕之前讲过，乃是南朝刘宋时第七位皇帝宋明帝，但是当皇帝之前被自个儿亲侄子前废帝刘子业软禁宫中加以侮辱，因为胖嘛，他被称作猪王，养在猪圈当中，拿鼻子拱地都拱得出血了，还吃猪食。阴差阳错，侄子死了以后他当了皇帝，可是呢也非常的残暴。哎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刘裕啊，他呢没有生育能力，那时候呢没有不孕不育科，为了掩饰这个缺点，就把亲王怀孕的妻妾都接入了后宫，还把自个儿的妃子赏赐给兄弟和感情好长得帅的大臣，妃子有孕再接回宫，生下孩子后无论是别人的老婆还是自个儿老婆通通杀掉，去母留子，用这种非常残忍的方法，这个刘裕竟然有12个儿子4个女儿，人丁兴旺，但也被这个历史啊笑了上千年。注意，这是正史哈。其实类似的民间故事当中啊，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。我们就再讲一个主人公，这个知名度高的，他不是别人，就是明朝中后期的哲学家、思想家，唤作王阳明的爹，唤作王华啊。年轻的时候是进京赶考，借宿在一个富翁家里，说睡到半夜，富翁的小妾突然进屋，还要爬床，王阳明的这个爹王华可吓坏了哈。这个男孩子在外面可要保护自己啊，说着呢就要喊人，没料到这个富翁的这个小妾忽然拿出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欲留人间种。原来富翁没有儿子，看到王华年纪轻轻，仪表堂堂，基因太好了，就让自个儿的小妾来接种。王华自然不同意啊，自个儿是儒生啊，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呐，又不是见色起意占便宜的人啊，于是呢任由小妾不断的撩拨，王华仿佛柳下惠附身，就是坐怀不乱，还留下一张字条写着恐惊天上神。后来一个道士路过富翁家，说自个儿到天上凑奏章，刚好遇到南天门前迎状元榜。这个富翁忙问状元是谁呀， 道士不敢说名字，只说状元榜前一副对联：欲留人间种，恐惊天上人。哎，不久消息传来，王华果然高中状元，那王阳明就是王华的长子。那如果这个富翁借精生子成功，这个大学问家王阳明还会出世吗？亦或者王阳明他就不姓王了？好在哎，这个不光是父亲王华了，王阳明这个人品非常好啊，都不愿做隔壁老王。可是呢，在动物这方面，哎呀，天赋异禀，例子很多。比方说黑色石斑鱼是雌雄同体，它们与其他石斑鱼组成配偶，产下精卵后就会互换角色，就是男变女，女变男，再次产下精卵，过段时间再来一次，那谁也不吃亏。只是呢，这个黑色石斑鱼还不是最猛的，还有一种鱼唤作太阳鱼就更厉害了。因为性别能变来变去，有些太阳鱼会变成女的，靠近妻妾成群的鱼王，假装是鱼王妻妾的好姐妹，然后让鱼王头顶一片大草原。不过他们既然是雌雄同体，同性和异性就真的说不清了啊！到底是谁绿谁，谁搞谁，一笔糊涂账，只能说玩得很嗨。其实啊，人类也有类似的事情。要知道古代他没有现代的这种变性手术，但有的人呢，那真是老天爷赏饭吃，在这方面是如鱼得水。佼佼者名气特别臭，他呢不是别人，正是明朝有名的桑冲。明朝成化年间被称作第一采花贼。我们之前讲过，就略略一说哈。桑冲原本是街头无赖，因为外形条件不错，被上任采花大盗古才看中，收为关门弟子。古才把桑冲脸上的汗毛胡子用线绞掉，次数多了，桑冲的脸就变得细腻光滑。古才又给桑冲修剪眉毛，改变发型，化妆，一番折腾之下，从外表看桑冲就和女子一样一样的媚。接着古才又把一身绝活都交给桑冲，识文断字，刺绣，做衣服，鞋帽，做菜，总之女工方面一定要比女子还要精通。等这些学成之后，古才又教桑冲怎么混进大户人家后院，怎么与闺阁小姐接触，怎么诱骗到手，事成之后怎么威逼利诱，甚至制作迷药，关键时刻帮助自个儿全身而退。别说这个桑冲很刻苦，三年之后是学成下山，就轻轻松松地祸害了几家，胆子也是越来越大，不仅自己作恶，还收了七个徒弟，流窜到多个省市县，每到一处就打听当地富户，在伪装成受了委屈的小丫鬟小媳妇混进去，通过教小姐女工厨艺接触他们，趁机诱奸。要知道古代女子这方面知识极其缺乏，饿死是小，失节是大，社会风气也让他们不敢把事情说出来，因此桑冲十多年来没有被发现，直到作恶13年之后，终于遇到了克星。那这次桑冲看中的呢，乃是晋州聂村生源高家。他说自个是赵州一户人家的小老婆，因为不堪丈夫打骂逃出来，现在银子花完，希望能留宿。高家没有怀疑，直接让他在内院住下。桑冲在房子里就盘算怎么接近高家小姐，可是没有想到高家有一个色鬼啊，就是高家的一个女婿，对他是见色起意。还没等到桑冲有动作，当天晚上这家伙摸到他房间里边，就想霸王硬上弓强奸之。这个桑冲装了这么多年女子，装得连自个儿都信了，身段力气早就不如男子，几下推攘后被压到身下。然后这个高家女婿就恶心了啊，估计得留下终生阴影。他反应过来啊，这家伙原来是个淫棍，混进我家后院来作案了，直接和家丁把人绑起来扭送官府。用刑之后，桑冲全招了，说已经诱奸了183人，还教了七个徒弟，不知道这七个人又祸害了多少人。这官老爷一听，没听过这种事情，这个罪大恶极，于是层层上报，最后传到了皇帝的耳中。这个皇帝当时乃是朱见深，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，非常的生气，这是旷古奇闻呐，被恶心坏了，直接批复凌迟处死。哎，这真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。